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诗篇第119篇第89到96节。神的话语这样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顺慈，因你用这顺慈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顺慈。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首先要祝大家每一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我们已经三个多月在这个家里这个服从这个居家的禁令。即便我们纽约上周现今是在开封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三月中旬开始，可是有许多一些人还是在家里上班，或者是在家里休假，或者是还没有开始营业。所以这个在居家隔离的这个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家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在家里。那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有一些做父亲的呢，更多时间是在花在工作上，而不是在家里。所以呢，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只有在周末啊。可是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呢，那家人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天都是在家里。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呢一些家庭成员呢，可能他们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不去管其他人在做些什么。所以在从这方面来看呢，那这个疫情前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现在要这个居家隔离这段时间快要过期了，我们是在第三阶段第四个阶段就要过期。那我们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有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能够良善这个改善。特别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可以有哪一些做父亲的可以说父子关系就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改良了，已经有变得更加更好。同时呢，对有一些家庭来说，可能是第一个父亲节没有父亲的，就是在这个第一个父亲节父亲不在了。可是对其他的人来说，这个更加的重要，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呢，你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明年的父亲节你是不是还是跟你的还能够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离开或者是你不在你孩子的身边之后，你留下什么样的一个传承给你的孩子们。上个月我提起了一本书，就是的英文主题是 The Gathering Storm， 就是暴风雨。那时候还没有出版，那现在已经出版了。那这本书所关注的就是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这个世俗化。所以呢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教会的世俗化。这个世俗化我所指的就是因为信徒的生活方式就是跟非信徒非基督徒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因为即便他们说他们相信神，可是呢在他们心里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根本不在意神怎么神的要求。那这个 世俗化的原因，我们可以怪罪在教会里面缺少门徒训练的这一方面。因为当有人相信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被领受一些教导，就是怎么样把老我脱下来，怎么样的穿上新我，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来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信徒。那所以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脱下老我，或者是还没有穿上旧我，那他们还是跟着世界的潮流。换句话说，这个世俗化的波浪浪潮把他们吸引，把他们冲走，让他们即便他们说是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这个世俗化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件新的事，在摩西的时代，这个被称作是迦南化。迦南化就是迦南地的那个迦南，因为神已经允许了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400年之后，就是当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满盈之后，神要把那住在那地的人把他们赶走，把那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当那个时候最终到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进入那个地，然后他们一方面摩西吩咐他们就是要把这些迦南人赶出那地，免得他们被感染，他们被迦南化。所以呢，他们以至于他们不去随从他们视为这些国民的神。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呢，神也吩咐摩西要教导这些百姓怎么在那个地进入那地之后怎么生活。所以摩西对他们说，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摩西这样对他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不是很适合我们今天居家的这个情况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就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小结。我们所说的这些呢，我们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他们被迦南化的这些后果，就是他们最终从神的面前被赶走。所以这一个把迦南化这个情况把它推迟，把它赶走的这个责任都是在做父亲的身上。因为这些父亲呢，他们必须要把神的教训记在心上，然后他们要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今天做父亲的角色，这些父亲的角色呢面对我们今天世界的世俗化仍然是一样没有改变。不然的话呢，这些孩子或者是甚至是父亲本身，他们也他们要面对被世俗化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把这个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特别是做父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上，然后殷勤的教导儿女们，让他们能够准备好面对这个世俗化的浪潮。因为这个世俗化对他们冲击的时候，他们还能够让他们可以站得稳。所以我们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是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向神祷告，论到神本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 God。 那个 O 呢，就是我们向神谈论到有关我们活在世界上所面对的这些磨难， 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向神谈论到有关我们的喜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所要求的，就是这个 D。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大能以永远的话，大能以永远的话。那我们以神谈论到有关神，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对神有什么理解呢？从表面上来看，头三节经文就是119篇的89到91节，在我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神永恒的性质。事实上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它在本意上就是直到永远，英文是 forever。 可是在中文的翻译呢，这个直到永远放在后面。那所以呢，接下来的第二节接下来的后面的两节呢，90、91节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存到万代，就是历世历代这样。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存到今日，所以这些都是讲到神的永恒的性质。那这一段的第一节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你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天。然后第二节的下半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地就长存。那天地之间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第二节的上半段，就是我们宣告神很久的永久的诚实，就是神的信实。当我们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想法，可能就是因为神的话安静在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天上去。所以呢，当神的话安定在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摇动，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它。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神的话安定在天的时候呢，它就弥盖了整个地球，整个地球都被神的话包围住。至于地上呢，因为神让这个地呢坚定，能够坚定，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它摇动，只有神能够这样做。神摇动地，就是让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当神审判施行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死的时候地就震动。我们也在启示录也看到神审判世界的时候地也震动。所以天和地存留到今日，那存到今日呢，那就是因为神的意思，神的决定，所以就永远的长存。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只要神没有改变，神信实他没有改变，那天和地都会坚定一直到今天，或者是到永远，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仆役，他们就是被神任意差遣。所以当我们说万物都是神的仆役的时候，包括我们也是神的仆役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一切都是被神的所创造的。可是作为创造者呢，神他是永恒的，而我们却是暂时的。因为所有被造的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存在只是限制在一段时间里面，可是神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天和地呢也是被创造的，所以呢他们也是暂时的。可是这些呢，天和地呢它都会过去，就是神使一切变新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现今的天和地被新天新地所代替。可是这一切的奇妙，妙就是妙在即便我们这些人都是暂时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传道书第3章11节说，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那 所以问题就是在于常常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永恒并不存在。所以有一个作者他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常常都有这个永恒的健忘症，我们常常就是忘记有永恒的存在，就好像这个世界和这个生命就是现今而已，没有将来。所以到讲到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察觉到有这个不对称，有这个不对称。什么不对称呢？因为创造我们的神是永恒的，他的话语他也告诉我们，他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这么短暂呢？答案当然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子，因为神告诉他们，你一次的日子，神对亚当说，你一次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这个死亡所带来的短暂，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没有个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的短暂。那么如果所有人都是暂时性的，而神的国度是永恒的，那神在永恒里要管辖要统治谁呢？神的国度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有些什么人呢？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在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因为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简单的一个答复就是，神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说他所统治的就是这一些被更新的人，他们也是住在被更新的新天新地里面。可是这一些事是怎么造成的呢？怎么带来的呢？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要从他一人来造成一个民族，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给神一个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们都是这些以色列人，神以他们立约。可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却背信弃义，他们背了他们违背了以神所立的约。因为这样，那被称为旧的约，就是之前的约或者是第一个约，就被废除了。那代替这个旧的约呢，神就重新设立一个新的约，或者是第二个约。这个约的第二个约呢，就是永远的有效，永远的有这个效力。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这句话，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约是以耶稣所立的，因为他就是群羊的大牧人，他就是第二个亚当，他被从死里复活过来，然后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以他立了这个约。那么所有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的这些人，他们都变成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然后他们在这个约里也是有份的。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这些短暂的日子结束了之后，就是在死亡里面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带入这个永恒里面，与耶稣在一起。所以大部分基督徒都相信，当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会永远的活着，有永恒的生命。可是当你注意到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生计的时候呢，生活的时候，那这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永恒的健忘症，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为了现今的物质的这个生活而已。不然的话， 如果他们还年轻的话，那还年轻，还有干劲，还有很好的前途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只是为了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为着长远的永恒来着想。所以各位弟兄，就是做父亲的这个弟兄，神把今天要你记在心里的是什么？你请你为你自己，为你的下一代着想，就是读神的话语，向他祷告，提醒你自己，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然后你被创造是为了要在永恒里和神在一起生活。所以当你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不要失去那个永恒的眼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给下一代，就是你的儿女或者是儿孙，给他们的下一代呢，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传承，就是培养他们，传递给他们这个永恒的眼光。第二方面就是极其宽广的话。所以当我们与神谈到我们的磨难，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面前就有了两个场景，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这个场景，就是在119篇92节那边所说的，那边说我们对神说，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所以呢，在我的磨难中，我没有毁灭，我没有灭绝。然后在第二个呢，就是在119篇95节，在这一节呢，我们对神说，即便恶人他们在等候要灭绝我，可是呢，我把我的目光专注在你的法度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来思考。所以当我们看第一个场面的时候，那让我对大家说，我对大家我对我们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认识，我当然我都比较认识某一些人，没有对其他人没有那么的认识，或者是我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我可以认识你，就是当你对我透露多少，我才能够认识你。无论你是直接的向我透露你自己，或者是说我从别人的身上听到有关你的事，所以就好像你对我也一样，你对我可能是你直接从我身上，我口里所提到有关我自己，或者是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经历到什么有关我的向你提起，所以你那就是你对我的认识。那同样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可能是直接从神听到，而不是我所说的直接从神听到，不是听到可以听到的声音，而是从读圣经所自己读圣经对神的认识，或者是你认识神借助讲台上所传讲有关神的事，或者是你借助别人的经历，别人与神同行，他的经历，他的见证，你从那边认识这位神。那对那些我所认识的比较多一点的，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很鼓舞人心的这些话，比如说他们会分享说，如果不是神或者是神的话语，那在我所经历的这些事中，我都已经崩溃好几回了因为我所面对的这个生活呢，就好像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里边。那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我常常会说，我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托住你，我自己听到你的分享见证，我也得到了鼓励，看到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可是我也要想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大家，你对神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或者是你对神的认识只是零零碎碎。所以呢， 最更好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从知界，从神的话语，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就好像你从别人听到有关我的，不会，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渴望你能够直接从我的口里听到有关我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让我来问你一个调查性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不能够看到你的回应，或者是听到你的回应，可是我想大家都想想这个问题，这件事，就是在你生活的磨难挣扎当中，有哪一段哪一节圣经的话最帮助你的，或者是说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神对你说的哪一些话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我是说，如果你那么的深刻的爱神的话，如果你真正的爱神的话，那肯定神有某一句话在你的心里烙印下来，给你很深刻的印象。那么现在你有没有把这一句话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是不是知道，哦，爸爸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节？你的儿女知道吗？爸爸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节？可能这就是你对他们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一般父亲节是父亲领受礼物，可是这个父亲节，我希望你能够给你的儿女一份礼物，就是让他们知道爸爸最爱的一节经文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如果我们看上半节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95节，如果我们看上半节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感觉到惊讶，因为上半节说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因为恶人的本性就是要偷偷摸摸的来灭绝人啊，行毁坏的手段。可是呢，我们必须对下半节感觉到至少有一点点的惊讶，因为下半节告诉我们，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因为当我们察觉到，我们觉悟到恶人在那边在暗里要窥探我们，要灭绝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全神关注在怎么样的避免不被恶人所灭绝。神的法度可以先放在一边，当没有了危险，我再去看看，去揣摩神的法度。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违反直觉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揣摩神的法度，看起来并没有去针对我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吗？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画面，一个比喻。当南国犹大他们被巴比伦打倒了之后，但以理是其中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到了巴比伦，他在那边服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然后尼布加尼撒死了之后，他服侍儿子伯沙撒，然后伯沙撒也死了，就是当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打倒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但以理就服侍这个马代波斯王，就是达里乌。这个达里乌呢，他就设立了，在全国里面设立了120个这个120个省或者是州，然后每一个省呢有一个总督，然后这120个总督，他们要向3个总长来汇报，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而是但以理比其他两个总长更加的突出，所以呢，这些总督其他两位总长他们对但以理都有意见，他们都想找他的把柄，因为他们还是 把但以理看作是从犹大掳来的其中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启示。即便但以理已经是一个高官了，他是一个总长了，就是国王以下的这个地位，可是这些人他们都不能够找到他的把柄，所以呢，他们就要求王设立一个禁令，就是在30天之内呢，任何一个人向任何一个神或者是其他的人，而除了国王以外，向他们祈求的呢，都要被扔进狮子坑里。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了，恶人在那边设了一个陷阱，在等待他们现在要等待要灭绝但以理。可是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告诉我们，他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已经盖了一席，就到自己家里，然后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以素常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要必须要强调的就是以素常一样，就是但以理所做的并不是一些新的一些事，他做的跟往常一样，他没有受这个王的禁令所影响，他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习俗这样做，所以最后他就被扔进狮子坑里。可是第二天王去打开狮子坑要看他的情况的时候，他安然无恙的出来，在第6章第22节他说，他对王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看到但以理他揣摩神的法度，所以他没有蒙羞耻。这个在古代的历史是这样，那到我们现代的历史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被扔进一个狮子，活活的扔进一个狮子坑里，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同样的一个坑在那里等候我们，因为恶人在等候要灭绝我们。神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差遣使者来封住，为你封住狮子的口，可是他确定在坑里与你同在。所以你能够和你的儿女们讲述这些个人的经历，就是神怎么样的在你揣摩他的心意，不受恶人的计谋的这些影响，可以跟他们分享吗？那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你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礼物。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永不忘记的话。所以我们和神与神谈论了有关神，我们与神谈论了有关我们的磨难，现在我们准备好要和与神谈论一些我们的喜爱。在这段经文里面最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喜爱，就是在119篇的93节，93节说，我永不忘记你的圣旨，或者是用更字义性的翻译，就是说永远的我不会忘记你的圣旨。每一次当有人对我说牧师，我记得你那一次所说的什么什么话，或者是说我永远都会不会忘记你上次告诉我的，每次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紧张，因为我自己可能都记不起来了，讲了那么多话都记不起我说的是什么，或者是我指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对你说，爸爸，我记得那一天你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心里会冒出这个很骄傲的一个心态，很为着你的儿女感觉到自豪。相反的， 如果你的儿女常常忘记你对他的说你对他说的话，或者是你说了无数次他还是忘记的话，那难免你会觉得很懊恼。所以同样的，神很喜爱我们喜爱他的话，就是不忘记他。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告诉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即便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话呢，我们能不能信守这个承诺呢，那是另一回事，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再来谈这一点。可是重要的就是我们承认神的话的重要性，因为这里说神的话呢，就是给我们生命，就是九十三节说是将我救活了，就是给我们这个生命。如果你还记得上个月我们所讲，我上一段上个月我们讲的上一段呢，就是在上一段的最后一节第八十八节那边，我们对神祷告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或者是求你照你的慈爱赐给我生命。”那这个生命这里所指的就是更新的一个生命，更新的生命，我们才有了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为神而活，才能够服侍神。现在神已经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他给我们他的话，我们向他祈求生命，他给了我们他的话，因为他的借着他的话，他要给我们生命。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他的话，因为忘记他的话就是要失去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健忘的这件事呢，是很致命的。如果我们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一点都没有讲的没有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后果，就是忘记神的命令的后果，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他们因为没有去思考神的话，然后忘记了神的吩咐，他们被赶出伊甸园。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忘记了神的话，他们被掳离开了应许之地。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前呢，就是在这些所有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辈，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都死光了之后呢，摩西在那边重新再提示，在他们面前提醒他们神的命令。摩西用了这个纪念12次，不要忘记或者是忘记8次，所以在短短的生命记生命记34章里面呢，有20次摩西重复的叫他们要纪念，不要忘记神的话。所以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有很多，可是我们只举两个例子。一个，生命记16章3节说，不可你吃这祭性不可吃有酵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然后在4章9节，生命记4章9节，摩西对他们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忘记就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要他们不要忘记，要记得。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承认在第119篇96节里面所说的这句话，这里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记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实在是很宽广。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完美无瑕的记住神的命令，我们常常会忘记。从另一方面来看呢，神的命令也是 迷盖了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层面，甚至渗入到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绪都在里面。所以唯一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离开脱出能够离开这个两难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人，他的名字就是他要拯救。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完成神的命令，就是完美的完全神的命令。因为第九十六节这里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尽都有限，这是从负面来看有限，从英文来看呢是 do all perfection， 就是能够完美的去遵守。所以这个从这方面来看呢，耶稣他已经完美了，没有限的去遵守了神的命令，他没有遗忘任何一个命令。因为耶稣，因为他在他的生命和他的死亡中所完成的呢，为我们所做的呢，我们就能够对神说，我是属于你的。所以九十四节说，我是属于你的，对神说。事实上我们如果我们纪念，我们没有忘记一件事的话，如果我们要谨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谨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一点最基本，这一点也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父亲节里，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的一个好父亲，唯有当我们持续的记得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这是唯有当我们持续的提醒自己，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都是他的妻子，就是教会和基督的这个关系。所以唯有他这样的一个用他的这个爱，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丈夫才能够去爱他的妻子，做父亲的才能够去爱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爱。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思考神的爱，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他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而且我们即便我们已经离开了他，他还是把我们寻找回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来立这个约，就是这个永远的约，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永恒的约里，我们属于他，不只是在今生，甚至在来生也是一样。所以死亡，甚至死亡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天父的爱隔绝。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是因为你以耶稣基督你的爱子立了永远的约。所以呢，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的立了的人，我们也在这个约里面有份，我们也可以在永恒里享受你的爱，享受这个约所带来的一切福分。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美好的鼓舞人心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